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彰，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缴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20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40%-50%，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30万贯减到每年20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轻描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作奸，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地差的绸缎往往被税吏所抛弃，他只愿意全数收上品货。由于税吏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噬青草一般。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的程度，远在1090年5月，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是，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无需细说了。有些官吏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姑以后的缉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己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20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1433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20年来的催缴，尚有404件是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乡，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13400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 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在苏东坡等了108天音讯杳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太后交给了中书省，敕令速办。12月19日，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1091年1月9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20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成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欠收。1092年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漂死之余，人如鬼蜡。”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这一地区需要10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倘若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所需款项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他说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元佑7年5月16日，苏东坡又再谈宽免官债一事。不管别的官吏如何，在自己治下，他把圣旨照自己的看法解释，宽恕了圣旨所列的一切案件，情况不明的一案则延期1年再办，等待朝廷决定。他深信人民的信用如果不恢复，情况的严重不会和缓，商业也不能复原，巨债高利则像百姓项肩的石头枷锁，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他又上了一道长5000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有些人为买公产而欠债，还有青苗贷款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也有人欠市役局的债，而市役局已经废止，朝廷下令分10期清还。有人因旧债还不出而又欠了新债，此等情况和在杭州所上表章中列举的4种债务共达10种之多，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苏东坡回顾一下全部情形，拟定了详尽的办法，给朝廷又上了一道表章。这道表章呈上去1个月之后，他又上一道私人表章给太后，建议皇太后颁布如他所拟的如此一道圣旨。随后他又请太后按照他前一道详细的表章分别拟定条文处理债务。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典，朝廷正式颁布施行，他是如愿以偿了。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公元1094年秋天，有2个女人逝世，就是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皇太后。我们几乎相信2个女人都是苏东坡的守护神，说来似乎神秘难解。他俩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得极巧。苏东坡的妻子死于8月初一，太后则死于9月初3。苏夫人死时，苏东坡正鸿运当头，这时苏夫人去世，正好躲开了苏东坡一生中最为凄苦伤心的一段。苏东坡应召离开扬州还朝之后，先做2个月的兵部尚书，10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子由则官居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夫人曾陪同太后祭拜皇陵，享受他那等级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 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已然婚配，都在身旁。苏迈是34岁，苏台是23岁，苏过是21岁。次子娶的是欧阳修的孙女，所以苏夫人的丧礼是完全按照她的身份隆重举行的。她的灵柩停在京西一座寺院里，一直停到10年以后。苏子由将她的遗骸和她的丈夫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苏东坡给她写的祭文措辞妥帖，典雅含蓄，说她是贤德的妻子，贤德的母亲，是前妻之子一如己出。丈夫宦海浮沉，穷达多变，为妻子的一直心满意足，绝无尤怨。苏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名画家李公麟画了10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他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将此10张佛像献与亡魂。说真格的，皇太后也就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也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他的去世也就是苏东坡的没落之始，也是他当政期间那些贤臣的没落之始。这位贤能的老太后已经感觉到一种政情的改变，因为皇孙已经在他身边长大，而且他对这个孙子的品性十分清楚。这个孩子有点艺术天分，可是在别的方面则很轻率鲁莽，脾气暴躁，很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养成了对祖母的反感，这颇为王安石一帮人所利用，并且很可能最初是由王安石那群小人挑拨而起的。在老太后去世前10天，6位大臣进宫探病，其中有范纯仁、苏子由。老太后说，我看我也好不了了，与朱清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心福保幼主。众大臣将要退去之时，皇太后示意范纯仁留下，皇帝哲宗即命别人退下，只留下范纯仁和吕大房。皇太后捉到一个窃窃私语之下的谣言，说他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他说，先王神宗皇帝嘱咐老身在当今皇帝年幼之时处理国政，在过去9年，朱清曾否看见我对我娘家高兴特施恩典？吕大方说，没有，太后从未对娘家特别开恩，而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太后两眼垂泪，她说，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现在我临终见不到我那亲生的儿女。因为太后没使自己的儿子在京为官。吕大房说，臣深信太后必可早日康复，要听大夫的话，现在最好不要说这些事情。皇太后说，我想在你们面前告诉皇帝几句话，我知道我死之后，大臣之中有很多人要愚弄皇帝，孙子，你可要提防那些人。说着转脸向吕范二人说，我的意思是，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因为幼主必然另用一批新人。然后太后问身边的奴仆，是否已邀请来探病的这些大臣留下来用饭。他向吕范二位大臣说，现在去用饭，明年今日莫忘老身。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即获得外放。一如他之所请，他的任所是个问题诸多、号称难治的地方。他奉命统领河北西部，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骑兵，官衙设在定州，离北平不远。 按照宋朝制度，文官往往担任军职，而以武将为副手。苏东坡担任这一官职一段时期，甚为有趣，因为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画家如何在军旅中发号施令。当时军中行政腐败，兵饷过低，衣食俱差，军营破烂，处处腐败，军纪颓废，士兵与军官沉溺于酗酒赌博，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苏东坡开始修缮营房，整治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先使士兵吃好穿好。有些低级军官看见苏东坡惩治腐败的军官，前去密告上级。苏东坡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不要管，这是我分内之事。如果允许下级官兵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于是他也将告密者一并惩处。他担任一个地方的军政首长，对自己当受的礼貌尊敬非常重视。他身着正式戎装，举行教阅，与将校副官按照等级站立。当时军中首领王光祖是一名骄悍的老将，在这里统治驻军多年，现在觉得自己的权力逐渐被剥夺，在一次教阅的时候拒不参加。苏东坡下命令让他参加，老将只好服从命令。一个王朝如果是不发生悲剧，如果想保有这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要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的，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造物不容许某一家一姓将英才独占，所以路易十六不同于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也不同于乔治二世。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民主国之所以得以成功，要拜谢这两位法英帝王的神经质的头脑之赐了。现在身登王位的幼主只有18岁，而性好女色，时常辍学。因为元佑年间的士大夫给太后和幼主上表进谏，对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道，好学深思。因此小皇帝对元佑这些儒臣早就存厌恶之心。皇帝四周时常有20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伺候，这也是皇家老例。后来皇帝告诉张纯说，一天忽然发现10个宫女全都不见，另来了10个接替他们。几天之后，这10个又遭撤换，临走告别时显然都曾哭过，好像曾被祖母严密盘问过。这位年轻皇帝何以对两位大臣如此痛恨，必须说明一下。刘安世几遭谋杀，幸遇一个好机会才得活命，范祖禹则遭流放而死。前4-5年出了一件事，一天刘安世想为他嫂子故意奶妈，居然不易找到，苦苦等了1个月，刘安世大发脾气，向雍宫介绍所的老妇人问为什么找不到人。老妇人说，大人，小的正尽力找呢，宫里的总管大人要10个奶妈，今天才找到送去。刘安世大惊道，荒唐，皇帝还没娶后雇奶妈干什么？老妇人解释说，东宫门的老爷们向他严厉嘱咐要他保守秘密。刘安世还是不肯相信，他给宫廷内总管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短信，那个朋友证明确有其事，因此刘安世上了一道表彰。几件事之中有一项，他说，乃者民间欢传宫中求乳浴，陛下富于春秋，为纳后而亲女色，臣初闻之不以为信，数月以来传者亦多，言之所起必有其端。他警告说，如果任凭闲话这样传下去， 民间恐怕对此事不高兴。